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期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八课，主题是但以理为王解梦。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25到35节。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一大段经文的结构跟它的铺陈。首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它会提到梦境的一个来源跟主题，也就是王预示未来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呢，记载在2章的28到30节。但以理开宗明义的指出，王所见的异象并不是随意产生的烦恼，而是来自于至高神的一个主动的启示。王心里所挂念的是他离世之后帝国的命运，而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梦告诉他将来必有的事。但以理强调自己能够解梦，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智慧超群，而是神主动的将隐藏的奥秘向他启示。在这小段经文里头提到日后，指的是一段漫长但是有期限的历史时期，最终将会迎来预言的完全实现。因此呢，梦境的主题是从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开始，一直延伸到历史的终结阶段。再来，在这一大段落经文里头，我们也会看到具象的出现。具象代表的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脆弱结构。经文记载在31到33节。王呢，梦见的巨大的这个像，是由金、银、铜、铁四种金属组成的，象征着世上各个强大而且光辉的统治者跟政权。这些金属代表了人类帝国的财富、权势和力量。但是这种看似坚不可摧的结构，却在脚部出现了致命的缺陷。这个脚部呢，是铁跟泥土的混杂。泥土象征着软弱、短暂，它的存在极大地削弱了整座巨像的根基。这说明了人类文明虽然在某些层面显得宏伟壮观，但是本质上它是脆弱而且自我衰败，正处于一种不可逆转的下坡趋势。再来是第三点，就是神圣的介入跟永恒的国度。这在但以理的2章34到35节，还有个部分是在44到45节。人类文明的衰落过程将会被一股外来力量突然打断。王会看见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它代表了神亲自建立的国度。这块石头准确地击中了巨像最脆弱的脚部，导致整座宏伟的巨像瞬间崩塌，彻底化为灰烬，被风吹得无影无踪。随后这块石头却不断地扩张，最终变成了一座充满整个大地的巨大山脉。这个就清晰地预示了所有由人手建立短暂的世上国度都将会被彻底毁灭，而但以理所侍奉的天上的神将会建立一个永不灭亡、永远掌权的终极王国。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进入经文2章25到28节的解析。我们先来看一下2章25节，经文说，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这一节经文呢，在表达下面的两点。第一点就是掌握神圣启示后的一个紧急行动。但以理他在获得神对梦境的完整理解跟解释后，他立即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他赶紧让护卫长亚略带他去觐见王。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作为神选中的中介人，他必须尽快地向尼布甲尼撒王传达神的心意，阐明梦的真实含义。但是在入宫之前，他有一项紧急的要求，就是要停止对巴比伦哲士的处决行动。由于问题即将解决，他必须立即干预，阻止一场针对那些术士哲学家的大规模屠杀。此外呢，但以理也遵循了严格的宫廷礼仪的程序，请求护卫长亚略要按规矩引领他去面见王。再来是第二点，在这一节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亚略的反应跟邀功的心态。护卫长亚略对这件事展现了积极的回应，他快速地把但以理带入王宫里。这个快速的动作不只是程序上的，也透露出亚略情绪上的认同，显示了他呢渴望迅速解决眼前的危机。但是亚略在向王禀报的时候，采取了标准的官僚姿态，突出自己的功劳。他特别强调自己是在被掳的犹太人中发现了但以理，他意图向王显示是他的慧眼独具，所以才找到了这位有才能的但以理。这种说法呢，无论是否因为亚略先前错过了但以理的首次觐见，都反映了人性的普遍弱点，就是喜欢夸大自身的贡献，提升个人的地位。相比之下呢，但以理所展现的却是敬虔谦卑的本质，跟亚略这一种世俗的邀功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来往下，我们来看26节到28节。经文说，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首先呢，他在描述王的询问跟奥秘的性质。尼布甲尼撒王以但以理的巴比伦名字伯提沙撒来称呼他，随后就单刀直入地询问说，你能否向我揭示那个梦境的内容和它真正的含义吗？王使用我所做的梦这个表达，证明这个意象对他来讲印象非常深刻。但以理首先向王解释了巴比伦哲士们无能为力的原因，问题呢不在于他们怠乎职守，而在于王所见的乃是隐藏的奥秘。由于这些人，包括那些自称能决定或预知人生走向的占卜者跟术士，他们都只是凡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神所保守的秘密，因此他们束手无策是必然的。再来，这段经文也在强调独一真神的超越性跟历史的启示。但以理随后就将焦点完全转移到神圣的源头上，他强调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他具备独一无二的超越性和能力，能够显明奥秘，而这正是巴比伦众神观念里面所缺乏的特质。这位至高无上的神已经将将来必有的事指示给了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在称呼王时保持了充分的尊重，以避免引起王对他的地位受到轻视的一个疑虑。那这个呢，在28节写说日后必有的事， 而29节是说将来必有的事，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日后必有的事，将来必有的事的这样的措辞，不只预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更带有一种末世的含义，也就是指向神国度最终建立的时刻。但以理的这番话可谓是为王指明方向，成功地引发了他对后续解释的强烈兴趣。以上我们解释完但以理书25节到28节的经文，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大意。这段经文它描述了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会面，聚焦在亚略引荐但以理给王的过程。尽管护卫长亚略表现得像是发现人才的功臣，但是叙事的核心其实是强调但以理的特殊背景。但以理作为大卫王族后裔所属的犹大支派成员，继承了神对亚伯拉罕的普世承诺，也就是透过他的子孙将福气延伸到万国。因此尼布甲尼撒王这一位异教统治者可以从他身上获得神圣的启示，这本身就是神履行他的盟约恩典的体现。在跟王的对话里面，但以理展现出坚定的信仰立场。他清楚表明，虽然他接受了巴比伦最优越的教育，但是当地的占卜术和世俗的智慧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王所面临的难题。他果断地否定了巴比伦的宗教体系，并且暗示那些神祇缺乏跟人沟通的能力。他没有将功劳归给自己的学士，而是将他的目光投向了真正智慧的源头，也就是他列祖所信奉的至高无上的独一真神。但以理能够这样自信地解梦，是因为他确信这位真神愿意向世人揭示隐藏的奥秘。他随即宣布，神透过这个梦向这位外邦君主预示了人类历史最终的走向。这个断言将焦点引向了末世的景象，也就是神将会建立一个永恒不灭的国度，取代并且超越所有短暂的人类政权。但以理的意图是借这个机会让王意识到世上所有国度的兴衰存亡都完全在那一位掌握历史进程的独一真神手中。他的有力的陈述最终使王承认了但以理的神所拥有的无上全能跟洞察力。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但以理书2:29-35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29-30的经文。经文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写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写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这两节经文在描述第一点是关乎梦境的缘起，也就是王的思绪跟神的启示。但以理呢，首先引导王回忆起他做梦时候的情境。当时王在床上思索的正是国家的未来跟自身的政治前程。神就在这个背景下介入，在梦里将之后将会发生的事情指示给了王。虽然这句话的含义可以广泛的指尼布甲尼撒王在世时候的事件，但是他也很可能跟前面所提到的日后必有的事意思一致，意思在指更深远的历史进程。但以理强调呢，将这些奥秘显明的是独一无二的启示者，再次突出神的唯一性跟至高的超越性，而这是巴比伦的信仰所没有的特质。再来呢，这两节经文也显出了但以理的谦卑跟他作为一个工具的角色。但以理呢，在这里随即的展现出极度的谦逊，他声明自己获得启示并不是因为他的智慧胜过世上的任何人。 他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达成目的的工具，至高的启示者，独一真神。为了让王能够明白这一个令人困惑的梦境以及它隐藏的意义，才赐予了但以理解梦的能力。但以理这种完全把功劳归功给神的态度，跟那些自负自大的巴比伦哲士和邀功的护卫长之间形成了天壤之别。也正是因为这份真诚跟谦卑，才使得尼布甲尼撒王乐意接纳但以理的解说跟意见。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志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二章的三十节，接下来我们来看二章的三十一节。经文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巨象的威严跟惊人的力量。王在梦中看到的主要的意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拟人化的雕塑。以人像来比喻国度，是当时常见的一种象征性手法。而这座巨象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的高度惊人，气势非凡，象征着它的权势的极度巨大。由于它呢是由金属铸造，所以在光线照射下光芒四射，令人目不暇给。但是这种震撼感并不是全然美好的。当王仔细观察的时候，这个巨象所呈现的外形却是令人不安甚至恐惧。就是这种威严跟恐怖的双重感受，可能就成为了尼布甲尼撒王内心里面感到困扰跟不安的主要原因。这时候但以理竟然能够把王梦中所见的细节精准地描述出来，这无疑让王感到极度的震惊跟幸福。再来往下我们看32到33节，经文说，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这两节经文在讲的就是第一个巨象的结构，也就是连续的四大霸权的一个表现。王梦中的那个巨大的象，以头、胸臂、腹腰、腿脚四个主要的部分组成，这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四个紧密相连依序出现的世界级强权帝国。这种用四个帝国来划分历史阶段的观念，被认为在但以理书这一类早期文献里面首次出现，并且对后来的类似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其他文献也曾经用不同的金属代表世界的不同时代，但是但以理书的这段经文的描写被认为是具有它的独创性的。此外，这两节经文也描述了金属的衰减跟最终的弱点。巨象的四个部分由四种金属构成，象征着每个帝国的特质。黄金跟白银代表了尊贵跟高尚的属性，而青铜跟铁象征着无比的强大跟坚固。尽管从头部往下，金属的价值逐渐的递减，但是它的坚硬程度却是在增强。最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巨象的下半部分，也就是第四个帝国。它的腿是坚硬的铁，但到了脚部，材质却变成了铁 跟具有粘性的泥土混合体。虽然泥土本身具有可塑性，但是铁跟泥终究是没有办法真正融合的。这个预示着第四个帝国虽然初期力量无敌，但是随后就会出现难以克服的内部不稳定，形成整座巨像的致命伤。因此，对第四个帝国的理解，对于掌握整个预言的意义至关重要。再来往下，我们来看34到35节，经文说：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两节经文很重要，它在描述着第一个神圣力量的一个突然显现跟冲击。就在王持续观察巨像的时候，梦境就进入了高潮跟最后一幕。这个时候，一个非凡的元素出现了，一块不是由人力加工而成的石头。这不只表示着这块石头是经过挑选的，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它的超自然起源，也就是说它完全是出于神圣的作为。这块石头并没有击中巨像的主体，而是精准地砸向了这个巨像最脆弱的部位，也就是半铁半泥的双脚，导致呢整个巨像在瞬间轰然倒塌。这一幕的发生必然是惊心动魄，极具震撼力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尼布甲尼撒王会感到如此强烈的不安。再来呢，这两节经文也描述了第二点，就是世间权柄的消逝跟永恒国度的建立。当这个巨大的像瓦解的时候，先前那四种金属材料也同时被碾得粉碎，变得如同夏日打谷场上很轻的没有用的那个骨壳一样。随后呢，这些骨壳被风一吹就彻底的消散，在转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昔日呢令人敬畏的巨像灰飞烟灭，没有再留下任何的痕迹。跟这个灰飞烟灭的巨像形成对比的，就是那一块拥有神圣特质的石头开始不可思议的膨胀扩大，最终变成了充满整个大地的巨大山脉。由于呢，古代巴比伦人也习惯用大山来象征世界，所以这预示着源于上帝的国度将会完全彻底的取代人类的世俗政权，成为普世的统治者。这种变幻莫测、超越现实的场景，就是这一类启示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以上我们仔细分析了2章29到35节的经文之后，我们要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大意。首先，这段经文在讲的就是预言跟历史的主宰。但以理呢，迅速而有效地引导尼布甲尼撒王确信他能够解读他的梦境跟意象，并且也阐述了梦的核心主旨。就是呢，这个梦揭示了从当前时代开始将在历史长河中展开的未来事件。这个就意味着梦境主要关注的不是过去。这份预见性呢，不只是但以理本人跟他的伙伴故事的背景，也是但以理书前面几章的主题。这位王的心思意念虽然可能因为政治考量而去思考他身后王朝的命运，但是梦境的真正来源是但以理所敬拜的至高无上的那一位独一真神。这个跟当时许多假先知捏造的幻想 截然不同。它是一份真实的、预示将来的启示。但以理强调，他之所以能够提供解答，并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智慧或超凡的能力，而是因为他领受了神直接传达的信息。他坚称自己拥有的答案能够让王知晓未来必然发生的事。这种能力不只证明了但以理的神是超越万神的，更呼应了先知以赛亚对巴比伦还有众多偶像的挑战，也就是唯有真神能够预告未来。正如神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向法老显明他的名，那同时他也透过这里的异象和但以理这位仆人向尼布甲尼撒王宣告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为被掳的人民最终回归埋下了伏笔。再来，这一段经文也在讲人类文明的衰退跟终结。王梦境的核心象征是由一个多种材料构成的具象，这个具象巧妙地代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描绘了人类试图自主统治跟主宰世界的努力。虽然人类在神所设定的界限内享有真正的自由跟决定权，但是这个具象从头到脚金属价值的逐渐降低，暗示着人类文明从黄金时代开始就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衰退之中。具象的脚部结构最为脆弱，是由无法稳定融合的铁跟泥土混合而成的，这就象征着人类历史统一性是表象而脆弱的。这也表明人类文明不可能自行进化或改善，它的衰败本质是没有办法扭转的。最后，这一段经文还提及了第三点，就是神圣国度的降临。前面讲了，这个具象它的衰退是必然的，而这个衰退的过程将会被一股来自人类历史进程之外的力量所突然终止。这个介入的力量是以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天然石头出现的，它象征着神亲自建立的国度，跟人手所造的偶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块石头彻底击毁了巨像，将它砸成粉末，随后呢，这些残骸还被风吹散，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呢，是这块石头扩张，并且充满了整个大地。这就代表着，并非一个由人类建立的政权，而是一个纯净、没有人为干预的神圣主权。就好像古代传统里面，只有未经雕琢的石头才配用于建造神的祭坛。石头最终变成大山，超乎众山的一个意象，跟先知弥迦和以赛亚对末世神的居所的预言是相一致的。这个超越人类理解的画面，只有透过神所赐的启示才能得以解释。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更是你不再迷失方向。